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Irene， 第二次和大家见面了。其实昨天就想更新，可是把电脑忘记在学校，只好作罢。今天干脆留在学校录音，却发现南京的晚上已经开始变得寒冷，现在手脚都有些冰冻。先总结一下上一次的成果。荔枝 FM 上帮我统计了收听次数，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虽然我知道，比如你误点进去没有听，或者没有听完，又或者像我朋友一样，为了听完它可能分了几次点入，这些都会被算成一次，但总的次数还是要比我这些朋友圈上的总数要多很多。其实很好奇到底是哪些人点了呢，不过也因此有点后怕，本来想应该也就是几个认识的朋友会点进去，现在觉得可能一些不熟的人，只是知道我的人也有点进去。自己就这么马马虎虎粗制滥造的上传的东西，让人听了会有多笑话，而且会想上一期说的东西很多，只是自己当年一些丢脸的事情，现在被所有人知道了。不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经常做一些自己其实根本无法预料到后果的事情。话说，因为用了荔枝 FM， 也去上面听了很多很有人气的频道，发现他们基本上已经是专业的电台，有编辑者，有和听众的互动，倒是很像过去我喜欢的广播。不禁感叹，好的东西总是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方式会慢慢改变。还有就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之前呢也是有一些小的误会，就如他所说，在我说的那些成长故事的背后，那些背景里面也有着我和他的回忆。曾经的大家都很年轻，都很美好。现在想起那英的一首歌，相见不如怀念。有时候感叹自己对友情对爱情的态度还是非常不同的。在友情上非常能想通的一些事情，放到爱情上面却不大能够想通。不管怎么说，感谢他给我的留言，感谢他的收听。我说过，当你出嫁时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好，说说自己的事儿吧。这一期节目到底说什么，也想了挺久。比起说一些专题，还是想和大家聊聊天。比如说总结一下之前的一期，比如说说说最近的近况。那就从身边工作开始吧。明天就要去预支下一年的房租。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即将走入第二年。第二年会是什么样，又是一次挑战。回顾这一年，就如我上一期所说，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居然就这么走了过来，而且居然会有了一些收获。比如说昨天第一次我们的小小的教室坐满了人， 也许别人在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周末嘛。可是啊，如果我告诉你，同样的班在上一次教室里还只有一个学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现在的心情了吧。而且那一个学生还是朋友所介绍的。所以昨天当坐满了人的时候呢，有一种感觉是啊，这一年至少做出了一些成绩吧，而且自己也长大很多。深刻的感受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想到一路上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担心，然后会支撑不下去，哪怕就在上个月十一放假的时候，也是和很多朋友去聊聊自己的担心，聊自己的这种不安。当然了，最后得到了一些正能量，也让自己决定要放手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不安从来没消失过。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而且是特别从实际上支持的两个朋友。我想没有你们，我可能第一步就会很艰难吧。也感谢家人和一些对我有恩的人吧。之后也许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所有人都在说要支持，要我们在坚持，所以呢也不打算放弃。对了，还得很肉麻的非常感谢搭档每天跟我混搭在一起。第一个让我吃惊的是说能配合的这么好，哪怕是我在上学做 project 和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做事儿的时候，意见也会有分歧，也会让人有那种突然火上来的时候，虽然之后大家完全不会有心结，但是和这位搭档真的是好像连这种时候都很少，只能说互补性真的很强。另外就是作为人生的，虽然年纪比我小，作为人生的前辈呢，他也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突然想到四个字，良师益友。之前也说了，我的家人对我比较是放养的感觉，所以呢，很小的时候习惯自己去想很多事情，自己去做决定，这当然是会培养一些独立性，但是也导致一些武断，也导致一些会执念于自己的这种想法的不好的倾向。所以当真的和自己思维方式和自己性格不同的人去很认真的聊天，去交换意见，你才会觉得真正的视野开拓和自己以前的狭隘。也真的觉得人必须时时刻刻去思考，去努力的活着，你才会真的成功，或者说至少能获得幸福吧。否则的话，可能就像我以前，我觉得无忧无虑好开心啊，这种时候就代表你即将遇到大事儿了。好，说完身边的自己的事儿，我们再说远一点的事儿。我说过，虽然是夜晚节目，虽然是女生听的节目，但是我也会说说国家大事， 会说说新闻。为什么会想起来说呢？是因为正好听了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说实在，我在这档脱口秀节目之前对他并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包括他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也让我对他印象很不好。可是一路听了他的一些脱口秀节目之后，倒是真的挺喜欢他的，甚至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这么一件事情和听了他去说故事而得到的这个启发会有关系。最新的一期他说到台湾说到很多台湾给他留下的印象，台湾人当时让我也想到了香港，很多是有相像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和我们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台湾在之前的一些服贸的问题比如香港之前的一些活动具体的观点呢，我在微博上也表示过，这里也不再说什么，毕竟我觉得自己是不懂政治的。但是换了个角度想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和朋友在日本也遇到过，比如你在公司工作，就是在日本或者香港平时和同一个公司的朋友呢处得都不错，可是当话题突然说到祖国的不好说到这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看过强烈表示同感和大家一起说的这种人说实在话不喜欢，甚至是内心的鄙视但自己也绝对不是那种会站起来去反驳去说的人最终我们大家可能只是会选择沉默而这个沉默里面有多少无奈，也许只有在面对这样环境下的人才会体会吧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冲击很无奈的感情吧。好有点沉重。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日本媒体对香港这次事的态度。挺有意思的。比我想象的要中立基本上只是报道这个新闻。而且最初的时候因为日本国内的这个火山岩的爆发火山灰导致死了不少人所以呢本身这件事情也没有被太多人重视。只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你仔细看每家电视台在区区一两分钟内的报道当中的用词，你就可以看出各家电视台的不同的立场很有意思。好像以前学语言的时候也有人说过这个问题，那时候好像说的是报纸因为报纸我没有在看就是看电视，标题也好说的语言也好会有一些区别。然后就昨天到了周末，这件事也沉淀一阵子后呢新闻聊天节目又把它拿来大家深入的去聊一聊。我以为会说到一些更深刻或者有新意的话，结果发现大家很快就把它扯到自己国家 聊到日本人为什么不太会有这些举动，说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其实学生也有过这些事情，我们熟悉的一些很有名的日本作家也都是处在那个年代。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有一个分析倒是挺有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他说日本的这种多数的口号呢，是为了反对什么什么而出生，如反对加入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法案，这种比较否定的说法呢，就不如香港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地区那种我们为了争取得到什么或争取获得什么的口号来的煽动人啊。我听后呢歪歪头，自己学语言的首先是相信语言的力量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我看来，比起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日本的一代的年轻人缺少热情这种东西吧。就如上一季的日剧翻拍剧《年轻人们》啊，据说收视很惨淡，有一个大的原因就是演员们还模仿着几十年前那种一家人兄弟姐妹都很热血的方式来演，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呢就完全没有共鸣，他们对工作对爱情都不像过去那么充满追求和激情，自然对政治也不会有太大热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是太过安逸了呢，还是说对未来太不期待，他们觉得世界本不过如此，又何必强求呢？相反，经常被说我们就像是泡沫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的人们现在都过得热火朝天，虽然有很多不公，虽然有很多辛苦，可是大家都感觉冲着更美好的未来在前进。就是这一点来讲也是我们和他们的一些不同所在吧。下面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我在名字上所写的关于自己的名字的趣谈。本来这次主题呢就是这一个，只是后来在列提纲的时候发现能讲的内容还是太少了，于是就把它拆分成两半。正式进入主题，自己的名字还是不会说啦，知道人就知道，不知道人就不知道，只是说姓也好名字也好都是很大众。又想到那个日本现在综艺上很出现的 Matsuko， 他也抱怨过自己的姓很普通，名字也很普通，叫起来就是一个到处都有的名字。可能日本这种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吧。因为一共的姓的这个数量常用的名字也比我们少。好，说回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普通的名字呢，导致的是一个结果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隔壁班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男生，上高中的时候，居然在隔壁班又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女生，也因此呢，闹过一些笑话。可是都不是那种非常浪漫的笑话。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应该会想到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情书》。男女主角只是因为同名同姓在一个班，因此呢，经常被人拿来笑话。 最终还产生了情愫。终于讲到重点了。今天的配乐呢，我就是找到了情书里面的配乐这个梗，熬到现在才跟大家讲，哎，我也是憋了好久。情书这部戏呢，最早看还是在初中，在和好朋友在他的家用 VCD 看一半就没劲了，好像后半段已经基本成放弃状态，大家就是聊聊天，有一眼没一眼的看，当时的感觉是说很无聊的一部戏呀。可是时隔很多年，在电视上再看到这部戏的时候呢，很感动。再隔了一阵子，大学的时候吧，老师居然在上课的时候也有播。渐渐的呢，越来越能体会这部戏的好看和那种淡淡的忧伤的气息。虽然它描述的是一段很美好的感情，但当中也包含着很多无奈和由于青涩所产生的一些误会。就如歌曲传达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哀伤。当然也是因为这部戏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那个帅气的柏原崇。他也因为这部戏呢变成了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演员。其实在日本他并没有那么之红，但是在整个亚洲却因为这部戏和之后的一吻定情让他大红大紫。说回自己，拿这部戏对照，就想说影视剧里面总是把现实描绘得很美好，现实里面这种事情总是会很少发生。首先如果真的同名同姓，非是万不得已，否则为了方便老师是不会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班上。而且就算性别不一样，也不见得大家就是俊男美女就一定要有第六感。如果说高中的同名同姓的女生还说过几句话，初中的那一位我可能连话都没有说过。但也因为自己名字很普通和自己的个性的原因，从小我没有什么外号。其实很羡慕有外号的人。哪怕只是一个什么包子啊馒头之类的食物的外号，总觉得很亲切。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小学开始学英语，外教也给大家起名字，可能现在也流行做这个事情啊。当初觉得大家起的好土啊，好像是类似于 Mary 之类的名字。和后来开始进外企之后的什么 Amanda 之类的呢，都一样很俗气。倒是开始上网开始需要一些名字的时候呢，我倒是喜欢用一些英文字母，只是方向都不是英语而是日语。最早的 QQ 名和西词的名字有一个呢是用的现在已经被用烂掉的桃子的日文发音，还有一个呢 是在日语还不很懂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起的日文名字，导致很多人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日语的名字，只是我自己把一些汉字的读音凑了出来。再往后呢，就是开始有邮箱，邮箱的那个名字我到现在还在用，很多人应该也知道。这个名字倒是是日本存在的，但是在日本用的时候呢，不止一个日本人怀疑过这名字是不是你男朋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按照我的中文的汉字在日本的意思去的，而那个意思的汉字发音呢，基本上只有男生才会用，所以有产生这样的误会。再往后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呢，公司每个人都要取一个名字，当时正好才喜欢上五月天，于是把五月的这个一个翻译的词呢用作了自己的名字。这倒是很多日本女生会用的一个名字，可是直到现在我读起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叫这个名字很奇怪，因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去叫着一个这么普通的日本人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吧。还有一个名字呢，就是现在我用的这个 Irene， 也挺有意思。是当年我以为进了外企，就肯定要一个外文名字，可是不能一直用小学的时候的 Irene 呀。于是，可当时很重要的人呢，他特意带我去找了这个名字，还有着非常好美好的意思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我以前没有见过，所以呢就会觉得很有新意，但也因此导致有一阵子我都把它读错了，把重音放在了第一个字母前。直到有一次和老外见面，说了几遍他没听懂我名字之后拼给他听，他才告诉我重音是第二个字母。然后就是在看美剧的时候呢，很偶尔看到一个配角叫这个名字，他的发音也是在第二个字母的重音。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看过美版的福尔摩斯就知道啦。那一版的福尔摩斯里面，他一开始很喜欢的那个女的就是 Irene， 我记得当时还有发微博，挺开心的。第一次和人撞了名字，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现在我的英文名字可能会一直保留Irene。 至于日文名字，我倒是不太喜欢之前用的，而是喜欢在日本的时候打工地方的欧巴桑喊我的。有人用姓加强，有的人用名加强。用名加强的话呢变成姓加，懂日语的人会笑话吧，因为都是会让人联想到蜡笔小新，所以呢用秋江这个名字倒是挺特别的，没有太多人去用，而且会觉得比较的像我。不过私下里面多数人还是连名带姓的喊我。工作上可能现在偶尔会被人叫上一些常有的经理也好，主管也好，课上会被人去 去喊老师也好，先生也好。某种意义上，比起以前的这种我说的名字绰号，更多的变成了你在朋友当中，在工作当中的一种定位。希望在以后的人生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定位，比如家庭当中的，比如事业当中的。想着如果某天被人叫妈妈，感觉会怎么样呢？还没有尝试过。好，看时间，正好又到了30分钟。今天的语速似乎更慢了一点，可能因为自己也有点累了。希望你也能听着听着就能睡着，而不是把它关掉。想知道更多的有意思的事情，留在下期吧。拜拜。